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舒雨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组 podcaster， 而且他自己私底下跟我说，雨杰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笑的 podcaster。
我这样会被骂，因为我其实平常就是我自己在做节目之后，我没有那么常会一直听 podcast， 可是他们的节目真的是一上架我就是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播，然后这样躺在床上听半个小时，然后再坐起来这样。
那你听他们的节目有什么收获吗？
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因为他们的节目就是你每次看标题你都会觉得这个标题是从哪里冒出来，就他们可能会选一个就是真的非常随机的一个题目，可是他们每次都可以把这些随机的题目发挥的超级好。
嗯嗯嗯，
就是都可以讲出一些很好笑的事情，然后就我妈就常常会说，为什么你听别人聊他们自己的生活会笑得那么开心，可是我就有点解释不出来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很喜欢他们。
对，我觉得他们的幽默感就是有对到我的胃口，
就是长在你的笑点上。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的幽默感非常的特别，然后我觉得我在跟别人推荐他们节目的时候，我有点难就是具体的形容他们的节目为什么我很喜欢，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好，最好的方式就是要邀请他们直接来我们节目，
嗯，
展现一下他们有多幽默，
就是把这个问题丢给听众，你们自己决定他们是什么样子的节目这样。
对，所以我们要来欢迎今天的来宾一个灯。
嗨
嗨，大家好，我是网柴。
我是 Betty。
对，那可以请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节目主要是在就是讲一下什么样的主题呢？
欢迎来到一个人，
我是网柴，不是，我是 Betty，
我是网柴，
我是 Betty。
我们节目是专门做
做一些就是诅咒教授下地狱啊，
或者诅咒一些使用交友软体然后劈腿的人去吃大便，
或是有讲一些婚丧喜庆这样，
然后近期也有一些这种各种创业的想法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
所以如果有喜欢这些话题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收听哦。
一个人
散会。
谢谢大家。
好，拜拜。太快。
我很好奇各种创业的想法这件事情，你们不怕自己的 idea 被别人偷走吗？
很害怕。像那个
回转硬体交友软体，
我知道，我听说这个。对、啊、
我好怕台北哪一天开出一个回转的什么酒吧还是什么牛肉饭之类的。
对，我很怕我另一半在里面消费，假设我另一半的话。
对，
大家就是
说身边的人背叛最痛。
对对 对, 對，一个狩猎场的部分。所以以后如果发现，最近怎么你的伴侣都是常常消失啊？有可能就是最近台北开的那一间硬体交友软体的回转店。
对，
他自己小心一点。
而且我们好奇，就是我们接收到午后的邀请的时候，我们想说，这是午后的愚人节企划，然后太久，
说，
就是、
有两个月之久这个 delay 哦。
对，
對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少邀请，应该是说我们从来没有邀请过双人组合来我们节目。
嗯，
对，我觉得这也是蛮神奇，因为通常我们很少跟就是 podcast 合作。但是我觉得通常我要合作的时候都是因为我对对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应该说对节目本身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就代表就是我真的很常听你们节目，我才觉得我不邀请你们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这样子。
哦、
对，
完了完了，我觉得心情压力很大。而且就像你们刚才讲的，我们节目实在是难以去介绍这个定位，所以我们刚才在底下呢，整条路就是从我们出捷运到走来这边的路上，我们一直在讨论我们到底要怎么介绍我们的节目，然后结果就像刚刚那个破烂的样子。
刚刚我们在外面的时候，然后他们两个就神神秘秘就说，我们去外面讨论一下事情。然后就说， 哦, 哦，好啊。然后他们就出去之后，在外面很久，然后一直传出笑声。我想说，到底在讨论什么？你
就是
神奇，
要听到最后才知道。
对，
哦，还没结束，
一个彩蛋。
对，哦，我天哪！
好，那我要再追加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开始决定要做节目的。
这一开始呢，是去年大概三月的时候，我们开始听上百灵果啊，科技导读的这个节目，在那时候就是懵懂无知的部分，
然后就突然听到午后女子会这样。
对，然后我们讲说，他们的这个年纪啊，或者这个语调，还有聊的内容，都让我们非常开心。然后我们想要做一个就是让大家开心的节目，我们就开启了这段孽缘。
你说你跟 Betty 吗？
你说你现在跟午后录音吗？
我跟一个人的关系。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从他们刚刚的介绍，就大概可以听得出来，我觉得你们是属于蛮口无遮拦的类型，可以这样说吗？
Exactly， 就是，但我们希望不要冒犯到别人啊。对对对，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其实我平常很少会跟超级口无遮拦的人做朋友，因为我本身就是口无遮拦的相反。
嗯，
但是你们的幽默，就是我每次听的时候，我都觉得。也太好笑了吧！
所以你就是闷骚鬼啊，你就是想当一个口无遮拦的人啊。
对，
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他们开启了我心中另外一种就是对幽默的看法。
嗯，
因为我以前会觉得就是口无遮拦的人就是会是自以为幽默，就他其实伤到很多人、啊，然后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很开心。
你现在就伤到他们两个，
对，
没有。可是我听他们节目的时候，我是真心觉得，好好笑哦，为什么啊？所以我才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就是找他们来聊一下关于幽默这件事情。
对，就是那时候因为舒宇就跟我说他真的很想要请一个人来上我们的节目，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觉得有什么适合主题吗？然后我就想一想，我就想说其实我觉得可以聊一聊大家对于幽默的养成这件事情，就是从小到大你们觉得幽默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他你真的会使用吗？你真的懂幽默吗？我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要说我的 slogan。
你现在就给我说。快点快点。 slogan 是什么？
就是幽默是个好东西，但你真的懂幽默吗？
哇哇slogan。
所以就在准备这集主题的时候，因为我跟舒宇就说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懂不懂幽默，所以我们就去图书馆，想说你知道以前人嘛，不知道懂什么东西，我们就去图书馆找资料。所以我们就去图书馆，然后借了很多本跟幽默有关的书。就借回来之后，我看完那些书，我心里面就是一个心得，我好像真的不懂幽默。
就跟那个如何撒娇，就是，你想撒娇然后就借了一本说什么怎么要装可爱什么，就会给你一个 donuts 那个。
你说那个撒娇女人还是什么的。 对，所以后来呢就是看完那些书，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不懂幽默，我就真的是对幽默充满了大哉问，就很想问大家觉得你们自己对幽默的定义是什么。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听到宇杰跟我讲说可以去借书来看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去找大概五本，然后借了两本回家研读这样子。然后研读完之后，我就看了一下，它里面就是很认真告诉你说人生要怎么样用幽默去化解，但是我就觉得里面就充满了很多很可怕的鸡汤，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只会变成一个超级无聊的人。所以我就很好奇说，那如果我真的想要学幽默的话，从书上显然是学不到，那我到底要从哪里学到幽默精髓？对，所以想请问两位幽默大师，
他们在推让中。
网才先发制人哦。网才觉得呢，有时候这个幽默这两字，我们先来理清它的关系哈。接下来网才老师来跟大家上个课哈，这会剪掉吗？
不会不会。
就是有些人会把有趣、好笑跟幽默这三个人混在一起谈。那我自己对于这三个词的理解就是，有趣是最大的圈圈，然后里面有好笑跟幽默两个圈圈，然后有时候这两个小圈圈会叠加在一起，就是中间会有个集合这样子。那例如说好了，幽默有五要素。第一个，
等一下，这是你自己整理的吗？
我刚才在捷运上想的。
真的假？太厉害了。
好，这五要素，第一要素就是讯息的发送者。第二要素
太难了。你跟那个图书馆借的书有什么不一样？
好像是你刚才讲那个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等一下就是半小时都不要讲话好了。那第二个要素是接收者，然后第三跟第四是时间跟空间，第五要素就是这个幽默的主理，就是有意识的使人发笑的事件。嗯，那举个例子好了，什么叫做不是幽默，可是你会觉得它是幽默？例如说，有个小孩走路走路走路，然后看到旁边有一只吉娃娃，然后就去摸那个吉娃娃，然后吉娃娃就去咬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好笑，可能。不是母亲的人或不是父亲的人会觉得很好笑，但他不是幽默，他只是好笑。
我觉得你学吉娃娃比较好笑。
这个不是幽默吗？
可是我刚刚是以模仿是就算幽默了。
这还是一种。
对对对对对。好，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有时候小孩子啊，例如在骑楼里面，就是自以为是什么 cars 在那边赛车这样，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并驾骑去这样，然后有一个小孩突然左转，砰，然后撞在墙上。这时候如果你是讨厌小孩子的人，你就会觉得很好笑。可是这个事件是偶发的，他没有要使人发笑，所以他也不属于幽默，他只属于好笑的事情。这样好，那根据五个要素，
你干嘛自己笑？怎么了？
我觉得很荒唐，怎么会在午后女子会里面
讨论幽默？
我笑到整个人热到头坏掉。
真的。然后呢，还有一个要素就是说，接收人跟发送的人的关系。例如说，我们很知道伯恩事件嘛，就是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那他讲一些比较侵犯到不管是民族或是历史的一些比较禁忌的笑话的时候，如果他的对象是有跟他相同的 context， 而且是在例如说 open mic 或者是自己的专场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很容易变成幽默。可是如果影片被截录片段，甚至是上一些奇怪的标题去扭曲它，然后散布在网络上，那它空间就发散掉了，那它就会可能从一个幽默 reduce 成一个不好笑的东西，这样子。所以这五个要素都要掌握到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幽默的结晶。
哇，我觉得好有道理哦。
我觉得你讲太好了。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什么意思？
所以它本身就是个
对，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的很简单，我觉得我对幽默的定义就是一种隔靴搔痒，就是你不能把玩笑开在别人的痛点上面，你要在那个痛点的附近对他
吹气。
对，就是不能直接从他的痛点上开玩笑，你要从他不会太介意的事情上做出发点，然后可能不要造成人家的阴影或是让人家受伤的地方再开玩笑。这样
你也说得很好。
真的。
好，那我们就进入下一题。我就不分享我自己的。
没有，我想听你们两位的。
对。
没有，因为我自己对幽默的定义是，我觉得是有智慧的展现，就是他会比较偏向 Patty 刚刚讲的那样子，就是他是知道对方可能对什么样的事情比较不在乎，然后这件事情可以拿来开玩笑、嗯、所以他总结来说是一个察言观色后的结果，然后你知道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场合说这样的话是可以化解那个场合上面尴尬的气氛的，所以也不是什么场合都适合用。可是有些人就是他如果特别会使用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厉害，像是我小时候就是特别喜欢看康熙来了，我自己觉得我的幽默养成跟小 S 的幽默感很有关系，就是可能对于很多大人啊就或是其他人，他们会觉得说哦，小 S 的幽默就是一直在戳别人痛点啊或什么的，但对我来说，我看起来是他是跟他真的很熟的人才会是戳到对方的痛点，他如果跟不熟的人，他也真的就是属于隔靴搔痒式的幽默。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属于你刚刚说的那其他人，嗯，就是我从小没有看康熙长大，嗯，所以我身边的人一直都很喜欢就是小 S 跟康熙，然后他们都是走就是有点像是戳类似痛点的地方，然后使人发笑这种幽默。可是我就会一直觉得，你要怎么判断那个人真是不是真的在意？有时候可能对方真的受伤了，所以我会一直觉得这个幽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然后我不太习惯使用这样子的幽默。所以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那种冷笑话啊、谐音梗啊，就是讲完之后会被大家霸凌的那种。
可是那你现在长大有试图看一些康熙来了，然后有觉得小 S 是幽默的吗？
其实我长大之后看我都觉得很好笑哦。对、嗯、但我觉得就是幽默还有一个很大的要素，就是如果你是喜欢开玩笑的人的话，就变成你自己身段要很软，就是你也不怕别人开你玩笑、嗯、或是你也很乐意自嘲，这样对方就会觉得哦，因为你愿意自嘲的话，你开的这些玩笑不是针对要伤害我而来的这样子。
对，因为、又要再称赞一次小 S， 就是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真的是他非常懂得自嘲，而且他通常要是他真的不小心戳到别人的痛点，然后对方攻击回去就是到他身上的话，他都可以很好的化解掉。
嗯，对，我觉得身段软是幽默蛮重要的一环。
嗯，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幽默很容易会说到人家的痛点上，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嘛，所以就是幽默真的是让人人见人爱的吗？还是你如果尺度拿捏不准的话，其实是大家会觉得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所以呢，就想要请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有提到说，因为幽默其实普遍上会认为说是生活中很好的一个调剂，希望各种场合都是充满欢乐的嘛。在很多场合中，你都会遇到幽默的人，这个幽默有夸胡，因为有一些是真的幽默，但有一些是自以为是的幽默。但是幽默其实有分很多种，有像笑话、恶搞、黑色幽默、讽刺等。所以这些幽默其实不管哪一种，如果你在使用的不好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很白目，然后不懂看气氛。所以就很好奇，大家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没有遇过什么很糟糕的幽默？
我之前有在看到一个 FB 的那个广告，然后它是一个卫生棉品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就是它的卫生棉品牌上面它就写说什么什么远离臭鲍鱼，然后我觉得它的文案应该想要让就是大家会心一笑，但女生看到这种东西其实根本不会觉得那是幽默的，我觉得它是用直男的眼光出发的幽默，然后这件事引发很大的一个讨论啊，我就觉得这根本就不是幽默啊，因为它就是一个算是 body shaming 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幽默是要建立在这种对于外表啊，对于身形的这种取笑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幽默拿捏不好的地方。对，像之前试单元的时候，就是也有看到很多人会开试单元玩笑，比如说哦，我好想把自己送进去当什么慰安妇哦之类的话，就很
倒吸一口气，
对，整个倒抽一口气。但我觉得其实我不会去谴责这种开地狱梗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对一个事件的了解程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了解更少，我们可能更容易拿它来开玩笑。所以那一次那个世大运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是在那个女性人权和平博物馆当导览员，然后那时候就是在展一些慰安妇跟安妮日记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听到当下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人把这种东西拿来开玩笑，就觉得就很就是蛮心碎的，就觉得哇，就是这种东西还其实还有很需要被推广的一个空间。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还是幽默还是要拿捏那个尺度的。对，
嗯，因为我就是我想要先分享我跟 Betty 有遇过差不多的事情，就是关于身体上或者是性别上面的幽默，就是很多人自以为幽默这样，就是因为我之前工作场合，然后会是会找 showgirl来到现场的那种活动，那就是很多人都知道 showgirl 版就是穿的比较清凉嘛，然后现场厂商其实也是以男性居多，那其实有非常多人都会就是跟 showgirl 开一些很糟的笑话。那我自己亲身经历一个经验，就是那位 showgirl 她刚换好衣服，那她的衣服拉链没有拉好，就她走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男性经过她，然后就说欸，你衣服如果没有拉好就不要穿啊，就是不要穿最好看，然后自己就是哄堂大笑这样。我就想说
就要配那种中年小声，吼吼吼！
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讲完然后会呵呵呵这样子那种感觉，然后你就想说，
就这种感觉，
这是耳男。
这样我们是不是也是标签后那些渣那耳男的？
对，你过耳了。
好，我们不能
要克制他的标签，
对，克制克制。
但是就没办法，因为我当下听到其实是真的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我觉得 show girl 的工作场合真的
也是需要专业的，
对，非常就是我很替他们感到难过吧，就是他们这么努力的。就是维持身材，然后让自己可以在这个产业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就会被你这样子拿来开玩笑。对，就是我的分享，就是很糟糕的笑话。嗯，
好，欢迎王才来缓和这个气氛一下。王才比较常遇到的是，因为我身边都是理工，我是理工组的，然后身边都是理工男，所以相对会遇到糟糕笑话的比率，我觉得比
非常高。
高，对，大数据统计，对。那其实一个很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有点不太好的玩笑是说会模仿其他人的口音，例如说我们去一些研讨会，然后就会一些印度人讲英文嘛，然后大家知道印度人应该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口音。然后他们就会用那种嘲笑的语气，就学别人讲话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会去，例如说我们会有一些从中国来的交换学生，那他们的口音版就跟我们不一样。那你可以学，但是如果你是抱着那种嘲笑的心态，然后要想要引起大家共鸣来笑他们的口音的时候，那个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笑话。然后网才这边要郑重的跟大家说，如果你想学中国的口音，请你小心一点，那个东西不叫北京腔。有些人会把东西卷舌，说我是北京腔，我说我是北京话，但是不是，那是中国的某一个地方的腔。北京腔的卷舌是非常，他们叫儿化音，然后很多人把翘舌音跟儿化音混在一起。
翘舌音是什么？
就一般的卷舌，就是你讲话比较中国，就是所谓的中国民主主义的时候，就是翘舌音。那儿化音我也不会，因为它要卷很卷。
你刚有个山东腔跑出来，
就是对，啊，这不能开玩笑。
对不起，对不起。
我的意思是那个心态要对，就是如果你是抱着一个笑别人的文化，因为你们之前有讨论过那个嘛 cultural appropriation 对，那这东西就要小心了。
对，我觉得口音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就是民族有点单一的地方生长，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会很不敏感，就觉得说啊就很好笑，为什么不能学？可是如果今天这是你的日常的话，你怎么可能笑得出来？或者是如果是你的好朋友的口音被这样拿来嘲笑的话，我就觉得很不舒服。而且刚刚你在讲到那个 show girl 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有一个句型，就是自以为幽默然后会彻底激怒我的一个句型，就是只有我觉得点点点，然后是以一个自以为好笑的事情然后把它阐述出来这样子。就是我们很久以前有讲过，就是我大二的时候有 po 过就是一些穿搭文章，就是因为那时候穿搭版刚就是设立，所以我很兴奋，然后就下面的人都是用这样子的句型，然后可能把我比喻成一些可能是明星就综艺节目上面的人物这样子，就是你其实知道他们是想要嘲笑你，可是他那个剧情又让你没有办法真的对他生气，因为他是幽默，所以如果你认真的话你就输了。可是你整篇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就觉得我到底是哪里招惹到你，有需要这样子被你嘲笑。
而且我觉得那个剧情有个 combo 技，就是他会讲说只有我觉得点点点，然后最后会加那个 emoji 符号，是这边这样子有流汗的笑脸。
他在告诉大家说我在讲笑话，你认真你就输了。
对，然后这个 combo 技
最后再挂号无恶意这样。
对
啊，对，无恶意。
或者是到别人的反向说我不是来批评你的，但是然后下面讲一堆无逻辑的话。就是 YouTube 下面很常有这种东西发生，他会先 mark 说，我是在开玩笑，你认真你就输了，对，所以我们要铲奸除恶。所以，我不知道在讲什么，
网络笑话纠察队，
对对对。
因为我们平常在聊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可能地域梗，或者是你们可能想要酸某一个可是明星好的或者是时事梗，然后就觉得好好笑哦。可是你知道这件事情讲出来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你会选择不讲。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会选择把它当做一个潮流，然后希望别人认同他。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行为就不太可取，很不想说教啊，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这样不太好。就像刚刚你说口音啊，或者是嘲笑别的种族啊，或者是女生的穿搭之类的，或者是说什么不要穿最好这种，我觉得就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而且是一个好像你讲久了，大家就会觉得，大家都这样讲，为什么不可以？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讲到了，就是我们自己可能比较不能接受的幽默尺度嘛。然后我一开始就有提到说，他们的节目风格是比较口无遮拦型的。我想知道，就是说你们在设计节目桥段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人听得不开心？然后或者是这个东西讲了会不会就是听众会有不好的反馈之类的呢？ 会吗？
好，基本上我们这个节目制作流程呢，就是
非常的阳春。
对，定好主题，来一个月后，不是一个月，一周后直接录。
对，那一周后大概是我们准备一个下午，然后晚上录。
对对对，但是其实自己在想要讲的点，或者是想要铺的一些梗的时候，其实我们平常就是讲话就是会去一些想一些梗嘛，所以已经过滤掉一些比较不好的笑话、而且我自己的原则就是尽量想要讲性别啊、种族这些比较敏感的话题，这样比较省事。因为你当然可以说，
你可以 Google 到很多新闻、每日头条之类的，
就会发生一些事情的。对，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喜剧演员，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审稿，然后去写稿子，把它包装成非常幽默的语调等等的。那就是我们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说一些比较幽默的事。这样子比较省事，
但有一次我们发生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快点快点，我就是为了听这个来的，就是那一集应该没有上架，因为那一集实在太恐怖
了。对，
就是我们录完之后，我们发现这一集好像不能上，因为我们里面贴太多人标签了，而且也有提到，就是你们之前有一集提到文化误用，然后我觉得我们好像有点就是把一个种族或是一个族群就是定义成那个样子，然后用那个样子去衍生他的故事，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妥。像是我们会提到说什么哦，直男癌啊，直男就是怎样怎样啊，或者八九就是怎样怎样。但我们后来录完之后就觉得，这样贴人家标签会不会让某一个族群听到，然后会觉得他们被冒犯之类的？
对，虽然说我们那时候定这个主题，基本上就是主题就叫做贴标签，然后我们原本是尝试用幽默的方式去化解这个，但是我们发现的效果没有到非常好，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不要上架。
那我觉得你们有自我审查还不错啊。
有有有，还是会有一点 censors。 对，
我们其实刚录音前期的时候有被一些听众说，就是我们自我审查太严重。
哦，真的吗？
就是我们会讲完一个好笑的事情就说啊，我
开玩
笑
的。
可是听众听起来就会觉得就是好像又被拉回来一点，好像就没有那么好笑，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尽量不要加一句我开玩笑的。然后那一集就是整个都在贴标签，然后也没有一些是消毒啊、警语啊，然后就听起来就很真的很可怕。
但是我们私底下又是一个又是所谓的有点道德比较高一点的人，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自己心里一直在挣扎说要不要讲，要不要讲，那讲了啊，可是之后就讲了这样。
但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的标准是就是不要限制自己去对地狱梗发笑，但是就是不要让自己成为散发地狱梗的那个人。
没错。
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奇的事情，就是所以以你们刚刚讲的，就是你们每次在讲一些比较幽默的事情的时候，你们跟自己私底下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吗？
我觉得我们私底下更地狱一点。
哦哦，好。
我没有吧？
有吧？
我没有啦。
你看到路上小朋友都会说什么？
哦，我只有特定族群，谢谢。
针对自己不喜欢的吗？
对，例如说外遇者啊，或者是在餐厅大叫的小孩这种。不然平常对于一些族群，我是不太会开玩笑的那种。嗯，还蛮严肃的。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就是要把节目定调成是幽默的方向呢？
我没有选择吗？
我们只剩这个了。
什么意思？
因为知识的节目被你们做掉了，
對，
然后国际新闻也被做掉了。
你说科技？
那是科技，
它也是国际新闻啊。
啊，也是。
还是你说敏迪选读
啊？敏迪选读我有在听。我自己当初想要把它定调成就是专门讲好笑的事情，是因为我身边真的太无聊了。我每天都在工作，我打开那个早上醒来，睁开眼睛就是开始写程式。然后写完之后就跑到实验室继续写程式，然后下午就跟讨人厌的教授 meeting， 然后晚上继续写程式，然后批改考卷。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一成不变。
反正我们的生活就是研究生，然后研究生也平常生活也只能接触到特定的几个人，
对，
然后就觉得哇，生活越过越无聊，
好可怕。
对，我们要注入一点鲜血。
对，
所以你们一开始是找网络上面好笑的事情来聊吗？
哦，没有，我们只
聊自己身边好笑的事。
对对对，其实，在进入研究所之前，我们自己的生活也算是比较多才一点点的，所以也那时候就养成自己觉得常常开一些玩笑，会想一些有趣的事情，甚至也会follow一些有趣的人，这样吸收那个有趣能量。
我们平常每天要必做的事就是要一直传梗图给对方，
对，然后一直称赞对方说哇，你找的好好笑，好好笑哦。而且我们甚至有自恋到一度想要把我们自己的 LINE 的对话出成一本书。
因为我觉得我们 LINE 对话实在太劲爆了，
太可怕了。对
对、
就是，那你们要不要考虑以贴文的方式
哦？可是那可能要就是付费会员的部分哦。
可以开 OnlyFan。
我们那 OnlyFan 不只是有单一产业在笼罩，我们就是注入一些有趣能量进去。
没错没错。
欸，现在 OnlyFan 有什么样的人在里面经营吗？
其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但是只要是讨论那个主题的那个 YouTube 影片的那个缩图啊，就是都感觉里面会有一些蛮劲爆的东西。
它就是成人取向的定位。
对
对对。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
好委婉的一个说辞、哦。
就知道我讲话多么的不口无遮
拦，完了完了。
所以你知道他每次就是他都会欲言又止，我就帮他接完，所以出事的都是我。
完了，录完这一集会不会这个节目就收掉了？那你们要记得上这一集再收。
那因为你们刚刚讲说你们每天会传梗图嘛，那你们现在会就是生活到一半，然后想到一个就是好主题，然后就立刻写下来吗？
哦，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聊天聊到一半，然后觉得哇，我们这段 LINE 的对话好好笑，然后赶快把 LINE 其中的一个主题，然后马上上传到就是我们一个共编上面，然后说我们共编现在累积大概99个以上的主题，然后我们就怎么录都录不完，因为两个我们现在变成两周更，两周才消耗一个主题，但我们那个主题列
一直新增。
对，
哎、欸，我觉得你们这样很好哎、欸，因为大部分就是在做节目的人应该都很苦于没有主题了，可是你们从生活中就可以找到很多主题，
还是我们转职就是卖主题就好了？
其实是可以的，
一个收3块钱，
那我们可以免费吧？先拍点关系，
太想偷点子，
想想想。
因为我每次想梗可能都是晚上，每一次都是例如说晚上12点说我跟你讲就是有一件超糗的事情，然后就像讲到半夜死。
哦，你说我跟你吗？
对，
没有，但通常都是我人生中遇到什么我觉得很烦躁的事情，然后就会打电话跟淑宇讲，
可是最后可能就会生出5个主题。
哦，因为像你们刚刚说的那个标签的东西啊，就其实我们之后也想要做一集。
对
对，
但你们是正向的还是你是贴的还是撕的人？
我们是不想定义的人
哦、oh,
欸，好期待哦！
哇，一个那个留伏笔。
但重点就是，我觉得贴标签这个主题真的很难录，因为我们已经说要录很久了。
哦、我们讨论至少3次，然后每次都不一样的就是想法，
然后就想说这个讲的真的可以吗？
太危险了，
删掉删掉，然后这真的可以吗？然后就一直重复鬼打墙这样子。对，所以我大概懂你们那个挣扎。
对 对, 對，
除非贴自己的标签，不然我觉得真的太难了。
对对对。對
欸、我们就有做这个单元的部分啊，
没错没错。
糟糕了，被猜透了，被猜透了。
而且他们刚提到有一个我觉得很酷的事，我本来是以为可能会有听众被冒犯到，就可能你们有说一些就是比较夸张的事情的时候，可是你们的听众反而是跟你们讲说不要道歉，不要说开玩笑的，你们就开。我觉得你们听众太棒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听众是不够啦。我们的母样本还不够多，能够收到黑粉的留言，这样
黑粉才是真粉。
哦，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喜剧演员都会说，如果要讲好笑的话，其实就是不能害怕要冒犯到人，这件事情你们认同吗？
我觉得喜剧演员比较特别，是因为他们是个职业，然后他们有一定的场域可以去做，他们是一个 performer。但是如果一般的情况的人来讲的话，这个比较危险一点。嗯，对，因为他们可以塑造一个友善于自己的环境去说这个东西，
他们有一个叫什么角色设定，他们可以在台上就表现成他们那样的性格。
对，而且他们有排他性，他们可以说你们要听这个笑话的人再来这个专场来听、他们并不会散布给他们不想听的人，然后他们也可能会有共识说我们这个笑话就留在这个场域里面就可以了，
除非是俊啊，
他说你散布出去，
你说他的 Facebook。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假设你今天是一般人，但是你真的很想要开一些冒犯人家的玩笑，你就可以开一个 Facebook 专场。我今天就是要开一些冒犯人的玩笑，如果你有兴趣欢迎进来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这样听下来其实幽默的，假如说真的要开始的话，我觉得可能先从自嘲比较容易。嗯，因为你比较容易知道自己怎么样不会被冒犯到、然后先建立起就是我大概什么样的主题不会被冒犯到的时候，你身边的人就比较可以就是大家有一个共识说，哎、欸，对这个话题我们可以一直丢来丢去，然后不会有人真的心里觉得说你刚刚说我很胖或是怎么样之类的。
嗯，而且就是应该是尽量避免在跟新朋友见面的时候就马上使用你觉得幽默的事情吧。
对，
嗯，那我们刚刚有马上利用这
我们不是新朋友吧？现在开始定义朋友，
换节目，
用一个新的主题，再
换主题。
你觉得朋友对你来说什么？很认真，
好发散，好发散。
我要再追加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们有的时候会在节目里面说，你们觉得哪一些节目就是很无聊或是不好笑？你知道这个是我自己很大一个心结，就是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就是可能有时候推戏剧，然后我们可能会就是吐槽一部戏剧，可是我自己是真心觉得它超爆难，对对对对，超难看，然后就吐槽的好开心，而且自己听的时候也觉得好开心，就是会微笑那种。可是我就会很担心说，如果真的有很喜欢的人听了，会不会觉得很心碎？然后我又觉得很挣扎，因为这是我真心不骗人的想法，所以我就很好奇，你们在讲这些的时候，会不会想说，哎，这些都是很大的节目啊，或者是有很多死忠粉丝？
我觉得是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很大，我们才敢讲。哎， 就是因为我们应该这样讲好了，第一个是我们对他影响力不大嘛，我们不会造成他节目真正的听众流失，但是就可以抒发我们的感受这样子。而且我真的觉得说在这个在养成自己的听众或粉丝的过程当中，你们本来就会有同温层的现象。那你在讲别人节目不好听的部分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他们觉得不认同，他们也可以选择他们要不要接受这样的资讯。对，
好健康的想法哦，天哪！
但是当然一定会有人觉得说，他心爱的节目，然后被你们这样批评，一定会有人不开心，始终会有那一天的到来。但我觉得，我自己是采取这样的心态啦，对。当然，我们还是会以尽量幽默或比较诙谐一点的方式去讲这件事情，而不是用一个单纯辱骂或者是毫无意义的。我好像有点毫无意义耶。
我们加油
，我们加油。飞婷，你呢？
我觉得像如果百灵果啊，或是一些比较大咖你喜欢的那些节目，如果他们真的不讲那些很劲爆或是很新三色的东西，那这种时候你会听吗？就是我觉得其实劲爆或是讲一些更冒犯别人内容可能会是双面刃，就有时候你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有时候也会让更多人流失。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你要自己选择这个节目是不是适合你，或是你要不要认同他说的话，就是最后选择权还是在听众上面。对，
因为你们刚刚讲，我突然想到前面不是讲过黑粉就是真爱粉这件事吗？因为我记得苏宇跟我说过，他说你想想看，如果他真的不喜欢你的节目，通常一般正常人就是不要听就好。
对，
但他就是不喜欢到他一定要留言给你看到，这是什么心态？就是真爱粉。
对，
所以大家要珍惜自己的黑粉。
哎、欸，真的，对啊，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这一段，会让我想到最近大家对于就是台湾的电影有一些争论的这部分，就是可能这有点偏题，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制造出一个批评，但是也没关系的环境，其实很重要的，因为
让讨论度更高。
对对对，因为有讨论度，这个东西被大家注意到，才有它的价值嘛，因为大家才知道什么东西可能是比较不 OK 的。但是如果今天变成是一言堂，就是说只能这样，或是你喜欢的话你就有罪，你的道德观就是有瑕疵。其实我最近有一点点觉得被攻击到。就是我自己喜欢的某些东西，或是我看了我觉得没有很冒犯到我的东西，可能最近被延上，我就会突然觉得是不是我不能分享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作品它有可取之处。
哦，因为我觉得前阵子的网络上面的氛围已经有点像是就是大家如果群起延上一个东西的时候，然后你站在支持的那方，大家就会说你是笨蛋吗？你怎么连这个都看不懂？
对对对对对。
但就是有些人那种态度，我就会觉得你可以讨厌一个东西，那我也可以喜欢一个东西啊，就是这本来
可以共同存在的。
对，就是我们
一定要选边站。
没错，就是我们本来如果你真的要跟我吵，那你来跟我吵。可是我们吵这个也没有意义。
对，
因为到最后就是你还是讨厌，我还是喜欢。
因为流量也没有正负，反正有流量就是好。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了。
对
对对对对对，你这样讲也对。
对啊，我觉得作品做出来就是大家可以去评。断它，而不是说今天我喜欢你不喜欢，我就一定要想尽办法说服你说这个东西它很好。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这个对话突然让我就是对于就是台湾的这个言论有一些期望这样子。我希望会是就是你可以接受别人不喜欢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大家就是留在那边让他自己去发酵这样子。对，
那我再说一下好了。
好，来，
就是对于这种言上的事件啊，里面通常会有一群人，他们是觉得自己好像很有很高的文化资本，然后会以道德至上，就是把他会分阶级，他会觉得我是受过教育，我是懂这些什么文学分析、社会批判的东西，然后用那些理论来压制其他人的意见，而不是又用一个 open minded 的心态去跟别人沟通。他说你们就不懂这些东西，是你们会讲出这种话，那你们就是烂，你们就是没有文化资本的人。我觉得在这里面有这个现象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沟通的环境，这样。
非常同意，因为我自己就是有一点属于我的脚踏在两个世界的中间的感觉，就是我有一部分的教育体系是非常学术的，是非常一直在讲说这个东西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文本论述之类的，可是我又觉得如果你把世界都这样子去划分的话，那就是比如说艺术产业它有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就立刻下架，没有讨论的空间，这样子的话大家会活得比较开心吗？这是我的问号啦。对，但是想必是有些人听到这句话可能还是会觉得不对这样子。觉得其实刚刚这个讨论还是可以跟幽默做连结，就是例如说有些人的幽默可能讲出来真的冒犯到人，那可能有一些是真的必须要下架道歉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有另外一部分，如果是个人品味的话，你可以选择你不要去接触那样子的东西，或是你可以选择表达你的想法，但不是说把这个环境设为一个一言堂，或是怎么样的东西才是好笑，怎么样的东西我们才喜欢。对啊，所以这也是我自己一直在挣扎的事情，所以我才想要请两个我觉得幽默感跟我相比就是更技高一筹的人来跟我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那刚刚就是跟大家大概分享了一下我们觉得幽默应该怎么使用，或者是可能使用幽默的时候可以注意哪些地方。所以就是其实这样总结听下来，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出来，其实幽默对生活来说它就像调味料，不多不少最刚好。你们自己觉得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就是应该对你们来说幽默每天都会存在，但它不是每一个时刻都在吧？
对，我觉得它一个周期，就录音前一定要去补充一些，就丹妮表姐啊，那康熙来啦、啊， yeah. 就是补充完才能开始录音，不然就是变成一个无聊的节目。
对对，哎、欸，大家好，嗯，今天可能就是跟大家讲一些学术的部分哦、，introduction，OK，、okay、
把大家关掉。
对对对，没错。所以呢，什么叫做调味料？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我们自己平常会听的东西。
好，
第一个呢，我把幽默分了几种简单的类别，就粗糙的分类。第一个是属于自嘲型的，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是那个 YouTuber， 他有一个叫做乔瑟夫，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Uncle Roger， 他是外国的一个亚裔的。那他们的自嘲风格，就是因为像乔瑟夫他是原住民，所以他可以用原住民身份来自嘲。但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原住民自己身份来自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争议等等的。那如果是像 Uncle Roger， 他是在外国的亚裔嘛，所以他也会吐槽一些亚洲人的习性。对，那这是属于自嘲的部分。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分类是荒唐或不寻常的这样。那我这边罗列了几个，就是第一个是、欸、我很喜欢一个国外的那个 comedian， 他是 Jimmy Fallon， 他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或者是喜剧演员
主持人。
对对，主持人，就是很喜欢他 的一些 idea 还有一些主题这样。然后还有一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How I Met Your Mother， 然后里面有一个很荒唐的人叫 Barney， 他是一个就是 Playboy 花花公子，然后每次讲的东西都很荒唐，很不像是一般男生会讲的话。
你说 Legend wait for it Derry、
欸、你是 fans，
我是 fans
OK， 对，他也是属于荒唐不寻常的这样。然后有像是一个网络红人叫张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follow、
我超爱张毅，
他很疯，对，他是属于我就是把他归类在荒谬这个类别。那大家有兴趣可以 Google 一下这些人。那如果当你觉得很无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些人来帮自己打一些有趣的营养剂。
嗯，就是调味料啦，
调味料
没错没错，
就是生活有点平淡的时候可以加。你看你今天要使用张毅还是用 Uncle Roger， 帮你的生活添加一些好滋味。
没错，
怎么突然被什
么？你们两个今天梗怎么接的这么顺啊？
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吸收一堆一样的东西。
对啊，我发现我们看的东西很像。好，那接下来就是由一个等的网才跟 Betty 来为粉丝谋福利喽、
哦。这是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单元。
对啊，什么什么福利啊，好紧张哦。
来来来来，不要紧张，来。
午后女子会，快问快答。
他们现在直接 take over 我们的节目。
没错，我们现在把他们的整个东西都占为具有了。
好，
来，
我先声明一下呢，等一下答题难度会像悬崖式的攀升，然后会一人一题。
好，
第一题，想请问雨杰，你是猫派还是狗派？
猫。
好，第二题，想请问舒宇，一辈子不能买衣服跟一辈子不能上咖啡厅只能选一个，
一辈子不上咖啡厅。
下两题，第一题，雨杰，请问哪一个最令你害怕？第一个，烂桃花多到每天都有人要约出去玩，还是生活在他乡，个人时间多到用不完，开始化身为迪士尼公主与小鸟与蝴蝶说话呢？
受不了吗？
对，
烂桃花。
好，哇哦，好。第二题，舒宇，请问，当妈妈端水果进房间时，开房门的瞬间，你手上的东西掉满地，然后一览无遗。请问，你想要掉的是一 BL 煽情漫画海报，还是二买产贺周边的10万元收据呢？
我要 BL 煽情漫画掉满地。
好，
好，下一题，请问雨杰，如果和舒宇一起掉到无人岛3个月，只能一起挑一部影集看，你会挑哪一部呢？
How I Met Your Mother
哦、很长，可以看很久。
好，下一题，请问舒宇，如果和雨杰一起被关进女子监狱，你们会用偷渡的书籍和影集作为精神粮食，一起共度监狱的时光，还是要同心协力计划预谋越狱呢？
我要跟他一起在里面看书。
Bingo Bingo，
两个真的是感情很好。好，最后一题是共同问题，两个人都要作答、哦。
这题可以答得比较长，
对，它是一个开放问题。你宁可自己坐拥过多奢华的美好事物，而因此感到生活索然无味，还是你希望自己因为始终拥有的不够，而总是迫切渴望的追求？哎、欸，你们有懂这个题目吗？这是贝蒂写的哦。
你说前面那个是什么？拥有很多，但是很平淡。
对，
拥有很多，但你觉得很无聊，索然无味。
然后后面是你
觉得你永远拥有的
不
够，你还是想要汲汲营营的去追求？
没错。
怎么办？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点无法回答、欸。
还是你在开一集做这个？
好哲学哦！
因为我很容易满足，所以 我就是满足了之后我就会快乐、哦、所以我如果拥有很多我应该是快乐的、
哦、但是他的选项是索然无味、
嗯、对
啊，我知道了，因为索然无味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不常出现的情绪、
哦、
对吧，
对、
哦、
因为我觉得我跟你的状况有一点像，所以我觉得我会选第一个，就是感到索然无味，
拥、哦、有很多但索然无味。
对对 对, 對，
午后满足会好。那一个人
三，
不是讲错，讲讲错，
是 Danny Kishi 吧？
还是
我是粉丝？
我们 take over 还给你们。
哎、欸，我们很不认真哎、欸，怎么办？等一下他们节目上我们没有东西问哎、欸。
對啊、
没有
没
有
没
有
没有，我们还是要准备东西。
请问，
我没有准备不完的东西。
谢谢你们这么用心哎、欸，真的，我很感动。
好，我
好希望最后一集再开你们开一集讲。
对啊。
好啊好啊，
我觉得可以、欸。
我可以免费使用吗？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
那你现在完整的说出我授权我。
好，还要录音。
你很怕被告出法院，我帮你。
很懂得保护自己。
因为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准备了这么好的题目、
嗯、
就真的很好玩。
嗯，
对，怎么办，这么用心我要怎么收尾啦，
就是谢谢他们了，我们都喜欢感谢啦。我们最喜欢就是认拔感恩感恩
对感恩感恩。对，我觉得今天很开心，是其实我原本这一开始设定的主题是很想要访问就是跟我们一样是双人组合，可是因为你们是一男一女，就很想知道你们在可能工作啊写稿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太针对我个人的好奇心，就是满足我个人的欲望，所以我觉得聊幽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棒的主题，就是可以聊到可能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价值观跟看法、
嗯、
我自己觉得很过瘾这样子。
我觉得今天这里聊得很开心耶、欸、
真的
嗯，
笑声就是整个很爆啊，
嗯嗯嗯，就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是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同样有还是有收获到一些你们想要听的内容这样。
对，那我们在一个等上面也会合作一集，所以大家就是听完这集之后请立马到隔壁棚收听。
没错。
对，那你们要不要就是介绍一下可以在哪些平台找到你们呢？
我们可以到 KKBOX、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还有 MixerBox、 First Story and many many platforms you can find us. Thank you.
还有 IG 要去哪里、
oh.
哪里追踪你们的 IG 呢？
IG 搜寻一个等 One More Sec Podcast 就可以找到我们哦。
我觉得我好像他们经纪人一直在逼迫他们。
没有你这集主持的很好，你果然就是需要找就是有兴趣
的。那大家可以回去回播听到底哪一集比较卡咯。
没有，我们很因为我们很少，其实我觉得今天这集比较像访问加聊天吗？ I don't know， 我
访聊
访聊，对
对
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比较像是。
完了完了，不好笑了，完了。
苏宇喜欢，苏宇喜欢，
可以可以，
苏宇爱，现在就叫这种冷笑话。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通常是找来宾，然后来聊一个主题，我们不太会问他那么多，就是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之类的。
嗯，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算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嗯嗯。那如果就是你们对幽默这件事情也有很多想法，想跟我们分享的话，都欢迎可以来信到我们的信箱 afternoongirlsclub@gmail.com， 或者是可以到我们的 IG bio 连结找到我们的听众来信表单做填写。
那大家如果想到社群跟我们互动的话，也可以搜寻我们的 IG 账号午后女子会或是 afternoongirlsclub。
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